感谢主啊，我们继续哈，我们继续来开始我们上午这个，我们会往前走。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对基督徒一个讲到了什么？我们要讲到相交的这个特点哈，特别讲到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刚上午我们正好也讲到这个，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能够过圣洁生活，我们还是要明白哈，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是靠一套道德说教。也不是靠一套理论，还是什么呢？靠什么？我们在住在什么主里面，一定要住在主里面啊！如果每天跟就像当然在约翰福音整个十五章是什么？是用葡萄树跟枝子的什么关系好？就是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好，只有在葡萄树上枝子才能多结什么果子。那么怎么多结果子呢？那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就快一点的过，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这个圣经本身在约翰一书里面说，就是在这个时候二十七节说，你们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要明白是借着神的话语哈，整本圣经的真理一定要透过这个住在主里面，就让我们能够抓住神的话语。这是第一个住在主里面的方法。第二个住在主里面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借着祷告祈求住在主里面。所以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呢，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下半句。是吧，就是在这边说，你们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什么成就。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好，我们看很快第三个什么呢？就是很快的借着多结果子住在主里面。这是也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里面所说到的，就是说你们要多结果子，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果子我想就是本身就叫内外的果子，包括什么内在圣洁生活所带出来的品格的果子，还有外在的什么福音的果子。其实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本身也造就我们的美德，也造就了其他的一些人，无论信不信主的人，都是给他机会听到主的福音。所以这是住在主里面，这个不是这个经文本身的重点，我这是提一下。当然第四个就是第十五章第十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说，借着顺服主的命令住在主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经常讲你住在主里面哈。我们说常常住在主里面，当然这是一个基础，就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祷告祈求，借着多结果子，借着顺服主的命令来住在主里面。所以这是在第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什么主里面，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圣洁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就是来自什么住在主里面的这四个方面。好，所以呢，那约翰一书本身强调是按照是主的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圣灵的恩膏，要明白神的话语住在主里面。好，这是住在主里面的四个具体的方法。当然 A 点是我们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就是提一下而已。这是基督徒过圣洁生活的动力哈，动因就是最根本的推动力，就是在住在主里面。好，那么住在主里面，这是一个第一个概念。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刚刚是讲的住在主里面的一个实在的意义哈。那我们来看这个基督徒过圣洁生活的确信，也就是说，对基督徒来说，就怎么能够确信？这个时候我们说，一个是因着信心哈，也就我们知道这个东西都不，我们用的都是用确信什么概念啊？就不是用这个道德说教来鞭策你必须要做到这些方面。还说你这样做是顺服主之后会给你带来什么你的确据，就是说这是你的本分，知道吧？我们经常讲一定要搞清楚啊，说哎，就是你的孩子你生下来他了，他承不承认你是他的母亲，他都是你的孩子，对不对？但是呢，只不过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他会有很多的事情会来开始叫你妈妈，开始会什么，开始能够跟你笑，开始什么跟你有合作，就证明哦，这个真的是你的孩子，就是说这个孩子越来越确信他是你的孩子，知道吧？所以我们说那个什么 Isaac 住在这里，对不对？我们从来说不，你怀疑你是你妈妈的孩子吗？当然不会，是吧？因为随着在一起的母子的感情，对不对，生活的这个与共啊，所以他会越来越觉得哦，我是的，这是我的妈妈啊，妈妈这是我的儿子。所以这是增加了彼此之间什么更加美好的关系，更加什么一种彼此的妈妈抚养教养儿子，对不对？儿子什么孝敬什么妈妈，这样的一个很深的良性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我们所讲的这都什么都讲确信。我们不虽在每次我们讲到什么呢，不是讲不是道德说教， 不是说叫你必须要想办法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当然也有，那是在具体的行为方面会有这样的教导。但是我们是讲什么？它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到没有？那就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可以过圣洁生活呢？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主的什么显现。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过圣洁生活，为什么？是因为你能够坦然无惧的面对主的显现。所以为什么说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什么，不至于惭愧。所以这就是我们两个方面，就是这个是好。大家注意看，我们其实有时间可以看看什么，就是看看来三章二十一节，在整个的约翰一书里边讲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在约翰一书里边用了四次。那第二次用的是哪里呢？大家可以看看那个经文哈。那小刚你找到这个经文给我们读一下，就是三章二十一节。对，都是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我们要把约翰一书所学来，请读一下。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看到没有？所以如果你做行事为人，对不对？我讲是基督徒哈。但你说我非基督徒那个心不责备你，那没有用的哈，因为他在最终之乐哈，讲一个真正蒙恩都叫基督徒，你如果能够行事为人，能够你的心不责备你，你已经很有福气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常常我们是什么？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什么软弱了嘛。这基督徒犯罪，并不是我们要什么亵渎圣灵的故意犯罪哈，乃是什么呢？乃是我们确实什么，就心灵愿意，我肉体软弱了，我会去犯罪。但如果你什么，你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有福了。所以干嘛？所以坦然无惧的时候是第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操守方面都能够问心无愧。我们不是这样不清楚的说什么，我说话都对得起我的什么良心，其实不是的，这个你没有办法做到的。还有什么呢？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啊，靠着神的话语，不责备我们什么概念？就是说你靠主得胜了，当然不会责备你。当你犯罪了，认罪什么悔改了，也能够做到神可以不责备我们，我们也不会责备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什么问心无愧。问心无愧并不代表我做得很好，而是说我都能够靠主的恩典在他面前。好，这是第一。第二四章十七节，来请读一下。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
看到没有？
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什么叫什么爱是吧？在爱里面什么完全，对不对？我们不但能够爱主所爱的，也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哪怕我得罪了别的弟兄姐妹，我可以去什么？因为爱他用，我可以向他什么道歉，对不对？求得饶恕。那他得罪了我了，我可以单独找他谈。就指出他的什么罪来，帮助他认罪什么悔改，赢得我们弟兄之间真诚的相爱。所以是帮助他悔改，而不是要把他打倒，也不是要把他什么把他劈倒，或者叫做我比你厉害，而不是爱说你是挽回你的弟兄，那是更。所以呢，我们在他的面前不知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爱里的完全哈，就是我们可以不但爱我们可爱的人，也能够爱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好，五章十四节是怎么说的？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看到没有？我们若按照神的心意祈求，刚刚我们讲住在主里面，你看到没有？在主里面有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祷告，借着什么传福音，也借着顺服主。所以什么呢？就是我们就得面对主的显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这个很重要哈。我们经常说，什么？你走在路上，活在这地上，有没有一个人是你不愿意什么？或者是不想见他的，或者你不愿意见他，或者你是甚至有点什么，你是不敢什么见他的人呢？那你可能就什么就会不能坦然什么无惧。所以这个我们快一点的过一，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当我们能够过圣洁生活的时候，我们能过圣洁生活的时候呢，你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主，这个很宝贵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平安，一个无愧的良心，是因为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心所生发出来的那个无愧的良心。好，我们主来说，我们可以在他面前不知什么，不知惭愧，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主的恩典。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家，我们能够过圣洁生活，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什么导致我们去过圣洁生活的，懂了吗？因为这都是未来的嘛，对不对？是什么？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将来要面对主的时候，这些激发着我们 我们能够过圣洁的什么生活，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当然第四个什么呢，我们相信神的公义，什么就确信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也是一个，你看这里懂吗，这里都是什么，就是当你说你看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在他面前不知惭愧，不知惭愧，然后呢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相信主的公义，对不对，就这里面两个知道嘛，我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好，也就是我们相信主的公义，就确信，比如说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这么就是确信。这里用了两个知道哈，我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是主是公义的，那我们也就确信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哎，这个就什么，就激励了我们，原来我们行公义好怜悯都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哎，什么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他也爱了我们，他是既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公义圣洁的要求，也彰显了上帝的什么无比的慈爱。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凡信他之人都是神所生的，所以我们就能够什么，弟兄姐妹能够有确信，原来我们大家是能够合而为一，我们都能够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聚会的原因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坚持聚会，我们坚持在主的里面不断的什么来不可停止聚会，就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都是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去行出上帝的公义来。当然这个是下一次会讲，但信主的人称义的人要行义，这个是当然做一个大的展开。那我们知道第三个确据，第四个确信是什么呢，你看这是在第三章的，来看看那个，你看第一节的第一句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什么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什么儿女。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领受并确信父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得我们称为神的儿女。哎，你先说你是神的儿女吗，是的。那你 能够爱可爱的人吗，我能够。能够你能够爱那些回报你的人吗，我也能够。下面加你一句，你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吗，你能够爱那些逼迫你的人吗？所以这个时候就显明什么，你哇，原来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要得称为神的儿女，是吧，那我就神是因为有上帝给我们的什么基督，那个什么，这里就是什么，我们相信并确认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是何等的，什么何等的慈爱，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何等的慈爱，对不对，你看圣经里面常常告诉你什么，神既不爱惜自己儿子为我们白白的舍了，对不对，还有什么，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什么显明了，而且不是我们先爱神，神先爱了什么我们，让他的儿子为我们什么舍命。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何等的慈爱，大家知道，对基督来说，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对非信徒来说的，非信徒来说可能就天方夜谭，对不对，大不了最后就说什么呢，啊，耶稣做到了，我怎么能做得到，他就会把自己跟耶稣什么就剥离开来，对不对，你对他劝勉教训到一个程度，他到时候着急了就会说什么，虽然耶稣能做到，那是耶稣做到了，我怎么做得到，他就会把自己信仰的那个身份呢给贬低了，甚至什么他就根本就没有，有的人真的是你跟他谈到一个叫我们叫狗急什么跳墙嘛，对不对，你逼我到这，你说哎，你基督徒啊应该这样的时候，哦，那我基督徒怎么能做到呢，基督做到了，基督做到了，我不是基督，我只是一个基督徒而已，哦，原来他不一定是基督徒，他是一个基督教徒，不一定有生命的，所以他就会觉得没有办法。那我们说基督徒来说，你什么，因为你，我们这里用的什么，我用的一个是我们领受，首先是领受什么，领受了基督的爱，是圣灵接上的爱浇灌在我的什么心里了嘛，不是靠我，所以那时候靠你的爱你肯定没有的，人的爱是不可能爱仇敌的，对不对，就像今天上午这个局面，对不对，当然你说你沉得住气沉不住气，最后那个宗教军的小科长，对不对，这些是啊你的学生啊都跟老师都学习学习好， 要你们的这个脾气要啊，要这个品格要平静一点啊。啊，就是，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我说那也很正常，人总有在某些情况里面，人总是有点什么，那什么都没有情绪也不对嘛，机器人嘛。我们能够体恤，有的我们面对逼迫之后会有所情绪，我就跟那个所谓的科长说，有点情绪很正常的，对吧？那我们当然，我这个50多岁人，对吧？也身经百战了，对不对？那当然，相对来说可能会懂得某些时候，但也不代表多和保持平静。那有的人年轻人他遇到这种情况，那有情绪不是很正常，对吧？我记得那次在奥特奥的时候，他们上来的时候，他说：“哎，你写出来，我写出这些学生的名字、电话、家长的名字和电话。”我说我一个都写不出来，为什么？我真的忘记，我哪里记那么多呢？很多孩子中文名我真的不记得，我知道英文名还知道几个。他说：“那你不是一个好领导？”我说：“本来就不是好领导，为什么？因为我做义工啊，我们这里不赚钱的，都是家庭互助的，我也不赚钱，对不对？”对，互相帮助的。所以他说，哎，那不行的话，我什么，我让公安来过来找你们，一个孩子拿出去问，我就突然来情绪了，我就站起来，我说你们，哎，
第三章，
哎，你们要不怕什么，你们要不怕你们在孩子心破坏你们在孩子心目中的警察的形象，对不对？你们做吧。但是我就站起来，我就有点情绪了。结果那个教育局那个人说，哎呀，你看我们都还没有情绪，你还有情绪？当然我会有情绪了，为什么？因为你们上来一次就意味着什么？我们多大的麻烦，对不对？很简单，对不对？你们上来了，当然你可以耀武扬威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后来面对多少的麻烦和问题。我怎么会没有情绪，对不对？我是人呢，我不是一个机器人，不是木头人，是不是？所以后来我也说什么，好，我说当然我马上我有冷静，我也适可而止，哎，我说对不起，我说刚刚我的情绪是有点激动的。因为当时我记得旁边那个公安呢，公安不知道名堂嘛，公安不知道名堂什么，就好像，哎，这个家伙还那么跳起来，因为公安是来执法，他也不知道什么背景嘛，就至少他发现有人在现场，还有那么激动的指责的这些领导，他认为领导嘛，所以就这么，后来旁边那个便衣就拉了他，就是你不参与了，这个你不参与了。那后来我也适可而止，我马上就说，我很抱歉，刚刚我情绪确实有点不稳定。我说为什么？我因为我知道你们上来一下子意味着我们后边有多少的麻烦的工作，我是希望你们能够理解。然后他说，啊，这个我们也理解，也理解，啊，那就好了，谢谢。那我也把情绪再稳定下来。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有时候你不给一点点情绪给他，确实他会总是觉得，啊，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那你要给他一点点一个小小的压力，这种压力是恰到好处的，你不能够跟他个人过不去，不要感觉你跟他过个人在闹别扭。但是呢，我确实表示什么呢？表示说在你们这样的一个当中，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我做一个科法公民。我要表达我的一点点的情绪，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是什么？知道有我们，但是我们心里面不去计较他们。所以刚刚后来你看，他不是跟我聊的时候，我就说嘛，我说是啊，你说中非法宗教活动，严格来讲，我说我们不是宗教，我们是信仰生活。当然，这个我承认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们跟这个无神论的政府到这个是一个死胡同，谈不下去了。为什么？我说你们把我们基督信仰当作跟其他宗教是一样的，确实这个本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个跟你们对话，我知道你也对不下去。为什么？因为你们只能按照上面讲的都是宗教。其实我们跟其他的伊斯兰教、其他的佛教，他说你就是什么佛教搞个庙啊，你就什么基督回教回教，他说哦，我听我是回民嘛，然后那就搞一个阿訇，搞一个什么也需要政府也会查的。我是的，这个我明白。但问题是，严格来讲，我们不是一个宗教，我们是生命的信仰。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我当然这个他说这个我们对我知道我们谈到此为止不会有共同，这一点就变成什么是死胡同了。这个我能够理解，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不能够对一些东西稍微开放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继续的有机会跟他们分享，抓到一点时间就把信仰带进去，抓到一点就要跟他们什么，无论谁都什么告诉他，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不是一个你们认为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也不是你所认为的跟其他的宗教等同的一个基督教。所以我们要驱逐来带领。所以这里什么，我们为什么也说你既然蒙了上帝十字架上无比的慈爱，对不对？那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所以你行事为人就要跟蒙召的人什么相称。第一，第二，也跟你的什么身份，明白这概念吗？身份，你看你再怎么跟他讲，他都不敢说什么，他都不敢说 我们信仰是有问题的。他说我们没有说你们信仰，没有说你们不能信基督教，没有说你们不能信耶稣，只是说你们不应该非法的在这里，这是不是宗教场所，对吧？你这是去到错的地方来搞什么聚会，你去教堂我保证不管你，你在那些三自教堂里面聚会没人管你。那我说我不去啊，你不去可以让他们去。他说 你不去可以让其他人去，你不要带着他们到处聚会。所以这个求主来带领哈，所以我们领受并什么，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好，这个是什么？确信父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自称为神的什么儿女。好，这个感谢主啊。好，这个是能够明白的。好，我们第五个确信是什么呢？第五个确信是什么？就是世人因不认识神，也就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什么认识他。好，这个有个反证。哎，前面有些什么？我们说有些正面的证明哈，正面的证明我们是什么？是领受并确信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那什么？以世人因不认识神，也就不认识我们，使我们确信我们是神。哎，这个就今天就现场的这个实用了哈。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你跟他们讲，怎么讲也不行？就是我们世人因不认识神，也就不认识我们这个概念，是我们确信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这个就是什么概念？那个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概念是吧？你看，无论你跟他怎么讲，我跟你讲哈，你跟那些非信徒哈，包括像今天上午这些来的人，你跟他们怎么讲，他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给我们什么带来什么一个和平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是个死结，他也称是个死结。那他们总是认为什么呢？我跟你讲，这个洗脑这个东西就是很有效哈，就他们认为你们是，反正你们是非法聚会，他把那些什么街道的带来啊，那公安带来啊，那些宗教局的来，他总是说我们是来处理一些非法聚会，他就在大脑里反正是你们都是非法聚会分子，在他们感觉他就已经就是天生就是根深蒂固的，你知道吗？就当初你知道吗？大家知道日本人来什么？来中看战争的时候来中国，他们告诉他们：你们不是杀人，是什么？是杀猪。你支那人连猪都不如的，所以你们去杀越多支那人越好。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连猪狗都不如。就在他们的日本的这头脑里，他已经复制到什么概念呢？军国主义的思想是什么？就中国人不是人，懂了吗？中国人就跟那些猪狗牛羊一样的，你们只管杀。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你会觉得怎么可能呢？不是跟你长得一样的吗？对他们来说不是，他看到你们这中国人就是看到猪狗一样的，这就可以开枪杀的。因为什么？因为所以这个洗脑是我们要知道哈，确实让你不可理喻的，让人是完全不可理喻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这个概念呢？我们要就明白这个，我们因不认识神，也就不认识我们，是我们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更加。其实我跟你讲啊，就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场景。你知道他为什么让我们所谓的登记其实没有意义的，知道吗？你公安登记了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他为什么做这个场合是什么概念？就让一些人害怕，懂了吗？哎呦，登记我的，其实他那个扫你身份证的公安的随时都可以的，其实根本没有，他为什么要做这样做？其实后来他们也没有任何记录的，他就是做这个价值给你看，他做的目标就是停掉我们聚会就结束，但实际上呢，他要做一个程序给你看什么呢？让一些人害怕。那这也是神的恩典。怎么呢？就是当世人因什么？因不认识神，也就不认识我们，你看到没有？是我们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现场教学的。不然的话，这句话有点抽象，知道吗？怎么是因为世人不认识我们，是不认识也不认识我们，怎么让我们有确信呢？因为知道我们，他们理解不了我们，没错，我们可以理解他，理解得了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什么？也是有不信主什么？到信主来的嘛，对吧？以前我们也认为什么，哎呀，信主是不是迷信啊？或者最多是什么？是最早受到教育什么？是基督教是什么？西方什么侵略中国的什么精神鸦片啊，对吧？甚至什么？现在他们认为什么啊？基督教什么是美国人的或者是欧美人的这个宗教，是来和平演变中国的，对吧？在历史上都有，因为我们也曾经什么都有人认识。但是感谢主什么呢？现在我们被神拣选了，我们说世人不认识神，也就不认识我们这些叫有眼无珠的概念的时候呢， 使我们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个反证哈，反证。所以我们耶稣说世界会恨你们的，因为他没有恨你们以前已经先恨我了，所以不是先恨你们的，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看到没有？所以耶稣讲的话说，因为世界恨你们恨我了，因为他我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你们跟随了我，你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世界会恨你们，所以他们就没办法认识我们。所以你知道吗？我也历来历面，你要跟这些家伙讲话呢，只能说我唯一的目标什么呢？就是想办法能传福音就传福音，能见证信仰就见证信仰，其他东西跟他讲道理讲不通呢，怎么讲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明白，不能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也就不会承认我们这些人，知道吗？所以反而更加确信了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了。这是恩典，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很奇怪。所以今天吃饭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在我们家吃问那个美国的女孩哈，我说，当我正在讲到时候，突然有人就他讲台来，你对，但是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因为他没经历过嘛。他说，他就已经听说过中国这种问题，好像是有，可能应该政府来了。他说他第一反应也知道是有，因为他也没穿警服嘛，对吧？他可以，本来他也不认识警服，对老外那些孩子第一次来中国嘛，反正他说应该，因为你正在讲到说突然会有另外人上讲台，那个这个就是本来就奇怪的事情了嘛，就走过来了，就不让你讲了。但他说应该知道。但是呢，就是当时从来没经历过，这个他是不知道，他说就他自己也傻了，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你们会怎么处理，所以他也就不知道。但最后感谢主啊，真的是最后什么，他也没登记，鬼子就说我们几个孩子都走了，都要走，登记，反正最后说护照，他说后来他要拿护照，鬼子然后那夏木星就说，他妈妈说你不用管，你不要拿护照出来，不拿护照出来，就是反正这些孩子我们。就走了。后来他四个孩子就一起打包走了。后来那个，当然后来那个人跟我讲了，那个一个老一点那个说，说我们也没有查那个外国来的孩子，就免得啰嗦，到时候搞得好不容易人家来中国一趟，算了。我说是啊，你们就不应该，反正这些东西做的比较麻烦。但是呢，只能这样聊一聊，从人的这种地方稍微可以聊一聊，知道吗？但是那什么，因为你说他们真的知道吗？我们肯定说。真的是对我来说，我尝试过很多软硬兼施，对他们也都没有用。他认为对你软硬兼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是这样，你没有法改变我们的，对不对？所以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想让我们放弃。最后你看，我跟那个宗教界的人，你们有几个他们在坐在那边听了嘛？我说，只要我们有违背信仰原则，我们都能配合，都能理解你们。你们都是基层的执行人员，我不会跟你们跟我们都没有过不去。但是你也能够知道，基督信仰几千年，你想。让我们放弃信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跟宗教局那个人说啊，到时候这个什么，到时候要更严重处理你们怎么样，到时候都影响你的声誉。我说实际上你们越逼迫，就讲教会几千的越逼迫，他越要为主做见证。越你说你逼迫我，我讲不打我们逼，你越逼迫我会越有名，但是我不想有名，真的我不想有名。为什么？因为信仰就是真实的，你不可能。对基督教信仰，让我们能够放弃信仰是不可做不到的。哎，那我们也没有让你放弃信仰，就是这样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你借着谈话里面，让我们越来越确信，我们是确信我们属神的儿女。感谢主。所以他们认为什么呢？我也许我们这个阵势下一下，就让你们这很多以后这里有些人以后不敢来什么，不敢跟你一起聚会了，不敢跟你们到处聚会了，是也可能有这样的效果。那我们也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到底。借着世人对我们的不认识神也不认识我们来逼迫我们来恨我们来给我们的是我们确信我们的神的儿女呢还是让我们害怕我们是什么怀疑动摇我们的信仰呢这个就是试金石知道吧是试金石上帝会透过这些逼迫患难来检验我们的信心当然并不是说软弱的人一定都不是信的当然有人会软弱的会有点点紧张的那有一点他需要一个过程的经历中在斗争中什么成长的过程那神也容许的那个求主来带领好这是什么这是坦然无惧圣洁生活的确信好好我们看 C 点是什么呢这就是什么这个到了就是基督徒过圣洁生活的盼望我们说信望爱对不对那我们那么为什么那么爱我们的主呢是因为我们有过圣洁生活的盼望因为什么呢这个盼望是什么 那我们也能够，就是什么，就是第三章第二节说的什么，说亲爱的弟兄啊，你看到没有，二十八章的第二十八，小子们啊，我们也听到都小子，就是都是很亲密的称呼哈，都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小子们啊。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约翰一书，这个里什么呢，这个第三就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什么儿女，这个也肯定了，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就刚刚延续上面的哈，上面大家记得吗，就是刚刚说的什么 是什么是我们确定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对不对，这个是第一步，因为神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是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好，是我们确信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这个身份认同很重要哈，一定要认同的，我们是谁很重要，基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是谁，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那个这里反复强调，因为我们领受确信了神赐给我们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就是我们成义了，得生命了，那透过世人来恨我们，哎，这个很有意思哈。接着你看耶稣来到马太福音最后什么，马太福音大部分最后一句就是世界弃绝弥赛亚，或者弥赛亚被世人弃绝，其实马太福音的最后那一部分很多章节都在讲弥赛亚被弃绝的过程，写明什么，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是何等慈爱，是我们得称为神的什么儿女，然后当然让我们在地上说什么，受到逼迫患难为主的缘故受苦，使我们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女，看到没有，很有意思了，好了，那还不够，就是说过去神已经什么成为我们神的儿女了，现在我们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世界在逼迫我们，在什么，在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难，使我们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是现在在世上的一些经历，好，那我们还要带来什么更伟大动力，什么是未来，未来，那我们说我们对神的儿女的一个身份是给我们带来什么未来的一个盼望的什么，那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嘿，将来如何还为什么显明，那我们要确认我们现在神的儿女了哈，那将来怎么样呢，那我们还要明白是，但我们知道，也就是这里我用的是什么，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借得见他的什么真体，这里我用知道我什么，也是把它改成什么，叫我用的叫确信，这里的知道大家知道哈，不是我们学知识说，哎，我知道我知道了，有时候我们说孩子们说我知道我知道了，其实不知道的哈，他知道了不明白而已，懂了，我们这里讲的知道什么，就是我用的什么叫都是确信，不只是大脑的知识，是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确信，确信，因为这是从神来的，神应许我们的，是确信在我们的心里的，知道吧，我们说很多实际上学知识就是我知道那些知识的能那些概念都是大脑里的，那这里的知道什么，都是我们确信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什么真体，所以这就是什么，每个基督徒我们只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就将来主再来，我们一定会，我们这个血气的身体会复活成一个跟他的真体一样的那个身体，会真实的与主面对面，哎，我们也你看，我们得见主的身体，而且我们也像他，什么意思，我们的身体也会复活，跟耶稣的那个身体相似的那个属灵的身体，哎，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也能够接纳我们今天，这个句话给我们带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接纳我们今天生命中的一些缺憾，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要懂得彼此包容，彼此的接纳，包括要接纳自己，就自己有美好的东西，有得胜的东西，但也有承认自己的一些缺陷、软弱、失败，甚至跌倒，这个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只要我们继续在神的面前嘛，去认罪悔改，我们给我们带来每一次的我们认罪悔改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确信，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属基督的，所以我们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什么真体，大家记得我们一定像基督，所以我们不但在地上这个几十年可能要面对一个上帝对我们的拯救， 第二，在世上世界会恨，世人会恨我们，会不断的逼迫我们，但是这都给我们确据，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真正属他的。所以呢，这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我们叫盼望，什么生忍耐嘛，忍耐生老练嘛，对不对？就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盼望不至于什么羞耻嘛。所以呢，因为神的爱，神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有盼望，也是让我们能够愿意过圣洁什么生活。这个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这世界的讲的都是反过来的，是说你要追过去圣洁生活，是吧？才能够导致你什么有盼望。而我们说是因为有盼望，会激励我们过圣洁生活。这样的过圣洁就是从心里出来的哈，并不是在做给人看的，会在那里变成一个就是还是这样的，就是啊，牧师也好，老师也好，道德说教，好像让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啊，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忍耐着去做这些美好，所谓的妈妈认为美好的事情，或者老师认为美好的事情，或者教会认为美好的事情，但是这样不一定真的，对不对？坦白讲，你问到一些什么，哎，你问你呢，包括这些今天来执法的，你问他说，你们那么热心来执法，真的是你们自己的热情，还是来自什么工作上的什么？对，你必须去做，不只是钱的问题，还包括身份的问题，对不对？你不完成你的工作，可能你就很麻烦，所以他必须来完成这个工作，对不对？其实他们也很为难，也很为难，所以要去做怜悯。但是他们当然也借用他们什么，他们觉得很威风，也许他们有自己的虚荣，对不对？然后就是各种的原因综合在一起，我们看到没有？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基督徒要明白什么呢？我们必要像他，我们要成为基督徒的一个概念，是跟盼望所带来。好，你看到没有？你看，就最后就结束了，你看到没有？我们要结束了吗？凡像他有点指望的，就接近自己，像他接近一样。最后就总结出来了，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就是一个总结，说凡像他有点指望的，就是我们能够有上面这些什么，这些盼望、指望。也就是我们接着保罗在罗马书怎么说，我们信主是在精神有指望，比不信人什么还可怜，对不对？因为你只是为了你肉身几十年这个观音过得更美好更舒服，其实那个意义不大，那个坦白讲，那你何必呢？那你还要有时候还要为信仰的缘故受到一些逼迫，那你何苦呢？所以很多人就很聪明，什么聪明呢？就见人说人话，见鬼什么说鬼话，哎，教会有好的事情我都去啊，美好的事情我都去，教会遇到问题呢我先跑了，我第一个跑，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遇到麻烦，所以这叫投机什么取巧。这个见的教会里的人就会慢慢会显明出来的，会显明出来，所以就会什么。所以当时感谢主的，我们真正的基督徒他说在这边，他是说因为有这些盼望，我们反正有点指望的，这个指望里面包括我们前面的什么，就是你要常住在主里面。第二呢，你要什么？你有得过圣洁生活的一个确信，这确信之后呢，给你带来什么？这种圣洁生活的一个盼望，就是什么？使得我们能够接近自己，像主接近一样。好了，你说这个概念好抽象哦，为什么？是因为你没有常住在什么主里面，主怎么接近你没有概念。你这都说哦，圣经这样说的，好像是说耶稣没犯过罪啊。我看四福音好像耶稣真的很厉害，但是好像也比较抽象，因为你没有常常住在什么主里面。那么常常住在主里面的人，我们有很多的
何等的慈爱，
哎，我们有很多的缺信，哦，这个他老是愿意读出圣经来啊，好，他着急了。好，发现这种有接近像他接近，就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就生发这种什么过圣洁生活的什么这种愿望。喂，不然的话你会讲什么？讲基督教说，哎，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很麻烦了。你白天犯罪晚上悔改，白天犯罪晚上悔改，就是不是那基督徒？如果你要讲得救基督徒不会再灭亡的话，这个你不纵容人什么？纵容你白天犯罪晚上悔改，白天犯罪晚上悔改，这个就证明什么？证明你没有生命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基督教的一个理性的一个神学课程会这样讲，所以他不能接受啊，基督徒得救了就永远不会再灭亡了，那这个不行，你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太危险了，会助长很多基督徒什么？享受最终之乐，这对不对啊？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他没有这个在常住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他没有过圣洁生活的这个确信，他也没有过圣洁生活的这个盼望，他没有，懂了吗？他是无水之源， 他没有生命的根基，所以怪不得他们会这样假设。假设什么呢？哇，如果你这样讲，基督徒得救了就不会再灭亡了，根基这个永生的稳固性和永久性，你这样讲太危险了。为什么危险呢？那你在很多人不就很，所以这就证明了教会里面很多人都什么，都是宗教徒，他是宗教徒。所以最后 我跟那个他们里面在等我的时候，不是跟那个年纪大一点把我带到里面，我们聊一聊对吧，那个人的聊天，他说他去过美国，说也是发现美国人的信仰其实现在都是什么，都是很肤浅，都是很，他还不如我们广东里面这些人信仰更坚定。对，客观他也感受到这一点。而且今天这个人说，我们说你的讲道我都听过有十几讲，还有听我的讲道，那很好啊，感谢主啊，继续听，我跟他说继续听，对吧？很好啊，继续听。我们就反正就，哦，他说他，哦，原来他也认识我那个同事，你王导，王导以前跟你是铁哥们，对不对？我是啊，大学是，现在一般般，因为我们信仰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他说这样，六四时候你不是铁哥们吗？他们都一清二楚嘛。我是啊，肯定是啊。如果不是他的话，可能我要坐几年牢。这个我都知道，我们都知道的。是啊，但是后来信仰是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好弟兄。我近日他也去美国见过王导，代表一个以个人身份去，其实是跟王导见面是提醒他一下，渗透到美国去的，这个很厉害啊，真的有啊。我们那个后来那个一个孩子的妈妈不是也去了美国，说在加拿大哈，说真的有国安的人去加拿大找他们，当然不会那么凶，以朋友式的身份来招降也好，来就是软中带硬的，就是告诉他们，你们在国外也不要以为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说话做事哈。为什么？因为你们还有很多亲人什么在国内哈。这一个，还有呢，你不要以为我们的手伸不到这里来哈，也可以伸到这里来的，因为他的国家机器很强大，对不对？所以这种软硬兼，所以我们要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蛮能，所以你要明白你的信仰是什么，你要保持你的信仰，说我没关系。就今天我最后跟那个弟兄几个弟兄坐在后面听到，对不对？我说你们要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让我们，你不可能，任何人不可能让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这个没有办法。对对，不是我张福大，是千百年来这个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你不可能让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去放弃他的信仰，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使他们放弃，对吧？啊，怎么下次以后我们要处理你，怎么样呢，会对你的影响更不好。我说反而我认为本来从基督来说，你们逼迫我们，我就说逼迫我们反而让我更有名了，但是我不想有名，真的，我反而我不想离开中国，我也不想在这个，我也不想在外面说中国不好，我还是爱这个国家，我也保护我们的这个政府，我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度，不堪不卑的。所以我们要什么？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对基督来说，我们是不论对谁，我们因为我们对神对人残存什么无愧的良心，像他接近一样。好，我们来看看，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讲完之后，我们就几个经文来走结束什么呢？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有既有这样的应许，你看到没有？就是有这个盼望，这就是圣洁生活的盼望，也有过圣洁生活的什么确信。当然，我们也因为我们常住在主里面，亲爱的，又是亲爱的弟兄啊，这不是另外的保罗书信里面，对不对？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文的总结，就是我们抓住上帝给我们这个，在他应许我们可以在他里面与主同在，以马内利，对不对？就是常与主同在，住在主里面，我们有得救过去圣洁生活的一个确信，有过圣洁生活的什么盼望，这些应许就当洁净自己，这是我们的真正的一个动力。所以呢，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看到没有？就圣洁生活，怎么要远离罪恶？那我们尽可能靠着主不要犯罪，那我们犯罪就认罪什么？悔改，然后得以什么？敬畏神，得以成圣。好了，那这就是我今天小刚今天正好在处理的时候呢，引那段经文正好也是我今天讲到里面的经文哈。那我们讲的经文说，就是当然我们那个路加福音就是一章六七到七十五节，他引用了什么撒加利亚的预言哈。那我正好也做一个总结，说但他父亲撒加利亚什么被圣灵什么充满，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施行什么救赎。然后呢，我们来看他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所以在这里如果说第一节经文是什么，是上帝的永恒的救赎计划，好，你看到没有，为了实行救赎，这是上帝的亘古不变的一个永恒的预定的他的救恩。好了，第二，借着他仆人，也就借着大卫家兴起了什么拯救的脚，怎么样，好，就是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哈，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对吧，在大卫家为我们兴起拯救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不对，然后接着嘛，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好，这就是旧约圣经的什么一个验证或者确据，确据这个救恩不是心血来潮的，不是没有办法的，上帝的以前不行了，到公元一世纪才是产生了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就严格来是错误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信仰它是不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明白，好，那为什么呢，就是第三个什么呢，好，下面就是什么，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仇，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就是救恩所带来的在跟我们的关系了，所以这里边我总是喜欢什么呢，大家要注意啊，我们在整个圣经的架构里面哈，我就说首先是上帝创始以前所预定的旨意，预定我们的荣耀的这个救赎计划，第二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历史带来的恩典，第三也借着什么神的救恩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信主之人的身上的生命经历，来验证上帝的救恩，这三大块我们都一定，我常常讲到这三块你不会八九不离十，你其实你的神学观就很容易建立起来了哈，不是要跟着这个宗派跟这个宗派跟这个宗派跑，我们就不会跟着了，我们只是什么跟随圣经的真理了，当然我们不是否定宗派哈，我们就能够用这些东西来考量有哪些宗派是更合乎圣经的，那些宗派我们认为是越来越远离圣经的，我们常常用这三大块来衡量，你就八九不离十哈。要现在我们看，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什么圣约，就是向他向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什么是这两个，你看到没有，一个是他的圣约，也是他向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这不能更改的，我们讲圣约是不能更改的，对不对，还有呢这个所起的誓能不能更改，就是这连不能更改的事情，对不对，来成就上帝他自己的应许，什么你看到没有，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对吧，那感谢主啊，就今天说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这都是按照他的纪念他的圣约，还有什么他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他是一脉相承的，然后呢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就这样的，哎，在我讲天嘛，就是可以终身，当然这里说我们的在地上的一生哈，然后呢对吧，坦然无惧，又来个坦然无惧，对不对，刚刚我们说整个圣经里面有七八次坦然无惧，约翰一书里面就四次，这里又来一次，那在这个十路加福音里面说坦然无惧的什么，当然用你看我们叫圣洁生活哈，在圣洁生活里面说用圣洁，当然下个礼拜下一次我们会讲什么，讲公义，义人要行公义，就带到了下一次的相交的特点里面，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再回头看这个相交的特点里面哈，就是什么，大家知道我们下个礼拜会讲下一次，我们不是下个礼拜，就是我们下一讲的时候会讲什么，好，这个是我们那个大纲里面，我们来看大家还大纲里面，这是就是我们会讲第二点，大家会讲到什么义人什么行义，就是行公义，今天是讲圣洁生活，下一讲是讲三章四到十二节，是讲我们要怎么行出耶稣基督的那个义，基督的义归存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就要行公义和怜悯与我们的神同行，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好，感谢主，那我们就把我们今天的这个感谢主哈，我们就把这个相交的这个特点里面这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所以我也感谢主啊，小刚跟我同感一灵哈，所以他在今天的主导这个主礼的第二次唱第二首歌之前，他的一个引言部分他就用了，正好也用了这个撒迦利亚的 就施洗约翰的父亲所发的预言，就明白了神上帝拯救我们是让我们能够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荣耀他。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再次抱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知道，其实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按照我们自己的所谓的一套道德说教的系统，甚至按照我们所理解的那些基督教的一些责任和义务，靠我们自己来过圣洁生活，我们承认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是失败的。或者我们心能好一点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骄傲的资本，我们会假冒为善，我们会居高临下的去看很多事情，给我们带来很多一些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一些危机，一些问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恩待我们，再一次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对我们的恩典，主，让我们看到了主你让我们透过生命的改变，你让我们出死入生来到基督里面，使我们透过你的话语，透过祷告，透过不断的传讲你的福音，也透过顺服主你的话语来常住在主里面。这是我们生命的里面那个所有的源头，我们能够来过圣洁生活，因为我们这个枝子必须结在葡萄树上。主啊，否则的话我们是会枯干，我们很快就会照样的灭亡。但是感谢主，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让我们这些葡萄树的枝子能够缠结在葡萄树上，而天父是栽培的人，所以我们与主连为一体，你就不断的给我们足够的营养，足够的动力，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确信，使我们能够激发我们去过圣洁生活，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是的，我们要追求圣洁，因为父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本身无法圣洁，但是主你给我们很多美好的真理的确信，生命的确信，身份的确信，地位的确信。主啊，你给我们生发出很多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不是只在今生有指望，主啊，你更给我们是永恒的盼望，所以这都是激发基督徒过圣洁生活的根本的那些内在动力。主啊，谢谢你，你帮助我们，可能对很多如果我们以人为本的在那个神学的教育里面，可能会觉得有点抽象，或者觉得有点点空洞，但是我们真正明白主恩典的人，我们明白，让我们确信我们真正过圣洁生活的内在的所有的生命的追求，都不是靠我们自己，都靠着那为我们死而复活，是透过你永恒的谕旨，透过你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死而复活，也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绵绵拯救了我们，你的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从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民。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的时候，主要我们就有你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就能活出你的真理，活出你让我们活的样式。我们也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谢谢你，你就给我们基督徒全面的生命装备，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主里面像你一样的圣洁，像你一样的去甚至忍受这个世界对我们的逼迫。所以因为我们每次的逼迫都要面对一个新的起点，都要面对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都在寻求你的旨意，都应真能来到你的面前来呼求你自己的开路，否则的话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谢谢你，我们等候你自己的作为，也鼓励我们今天可能被查之后，有些弟兄姐妹可能面对一些挑战，我们也不需要去轻看任何弟兄姐妹，我们只是求你来保守你每个弟兄姐妹的信心，使他们在经历这些 试炼也好，一些逼迫也好，一些压力也好，所更加的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说真爱是值得检验，是能够被检验出来的，真信心也是要经得起检验的，所以就求你来存留你儿女们的信心。谢谢你也给我们在春节之后怎么给我们开出路，都求主带领。谢谢你，当然我们也保守今天我们一些孩子就是刚从国外回来也好，或者是第一次来中国也遇到这样的事情，都求主借着这事情反而刚强他们的信仰，也能够更好的看到中国教会需要更多的带导。谢谢你，祝福我们，恩待我们，也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接着春节我们很多姐妹回老家，去你看过他们在老家那边有美好的生活，美好的见证。主啊，跟不信主的家人能够更好的有机会传福音，跟信主的家人能够彼此的更好的团契，好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带导，彼此的相顾，好纪念我们春节之后回来给我们更美好的团契。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怜悯中国现在的政权。谢谢你，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